弟兄姐妹平安，有求必应后面是有问号的，是不是有求必应？我们今天要看几个经文，圣经上似乎应许我们有求必应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是一个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其他的无不得着。这真是太好的消息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不祷告也不向神求，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经文叫我们非常的失望。我们不想祷告不想求了，因为所求于他的无有得着，常常这样觉得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上下文我读一下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在这里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。意思就是你不是照他的旨意求，他怎么会听呢？其实不只是照他旨意求他会听，而且他回答的方式也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，但是我们需要继续祷告继续求，而且合他的心意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好，然后有一个比较仔细的应用，这段经文就是六节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求。所以这里为人求无不得着，主要的是指着为弟兄求，为弟兄犯罪了求，弟兄姐妹犯罪。那么如果他犯了不至于罪，什么是至于死的罪，什么是不至于罪，这个有一些讨论，但这个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神有他的旨意，神会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，就是有些罪似乎就不要提了，就让上帝来处理。但是重点，各位，我们必须按主的旨意才垂听。什么是按主的旨意求呢？主的旨意什么呢？整本圣经都是主的，讲的稍微窄一点，上帝的律法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律法神要我们做的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上帝的福音神为我们做的，也是他的旨意。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，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。律法是我们要去遵行，福音是我们要去相信。那么这可以说都是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需要按着他的旨意，合乎上帝的律法，合乎上帝的福音来求。尤其信义会的教会应该最明白这一点，因为这是路德很喜欢讲的，照着他的旨意，照着他的律法福音来求。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到撒玛利亚人的嘴脸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。我自己是很小气的，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，就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别人拒绝的时候，当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对外推展的时候，有人拒绝的时候，而且不合理的拒绝，也很想把降火下来把我们烧掉，把庙烧掉，和尚尼姑就不要烧了，但是那个里面的偶像把它烧掉，通通都烧掉。耶稣就责备这两个门，说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的心已经跑远了，离主的福音很远了。然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六节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要救人的性命。神的心意希望人人得救，不希望一个人沉沦。当然神的旨意背后是 变了，有些人被定罪，有些人被拯救，这是神的拣选，神的恩典。但我们需要总是有一个准备，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。这个当我们没有按着神的旨意，神当然不会照我们的成全。神怎么成全我们实在也不是确定的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要赐给你的地方，你在那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大国，这子孙会成为一个大国，我会给你一块地，我会给你许许多多的人，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亚伯拉罕就去了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，我会给你一块地，我会给你人，人和地。那么实现了没有呢？神给亚伯拉罕一块地，应许给他一块地。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，跟创世纪讲的是很是的，就是亚伯拉罕来到应许之地，这块地就是现在不只是加沙走廊了，但现在以色列阿拉伯中真的好多年的很悲惨的很不幸的事情。神说要给亚伯拉罕，斯蒂凡说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得到地主。我们在创世纪甚至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了，亚伯拉罕都没有地方埋葬死人，他必须用天价向赫人买一块地，被敲竹杠买一块地埋葬撒拉，好像没有怎么应验啊。那块地后来他们还离开了那块地，到埃及400多年，然后再回来也始终没有怎么得到那块地，都很长。人呢，人给亚伯拉罕说，我给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的，可是不要说天上的心了，这个天上的心真是孤累啊。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，亚伯拉罕从别的女人身上得了一些儿子，但是神都说那都不算，必须是你的原配撒拉的儿子大生的才算。这等了好，就是他得到的就是一个儿子才算数，这个儿子以撒双胞胎里面的其中一个被拣。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，他应许实现是出乎我们的想象的。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见，人心没有。他给我们的救恩，他给我们的拯救，虽然我们在圣经里看了听了很多次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抓不住。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，我们向神求，神也垂听，但是神怎么答应他的话，我们没有很大的把握。这里神听祷告包括弟兄犯罪了，为他祈求。叫亚伯拉罕他的向神的祷告，一个重要的祷告，也是为弟兄祈求。那是很动人的一件事情。耶和华和两个天使，应该是这样啊，三个人从神那里来，他们要去索多玛、俄摩拉看一看。我们看之前，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，这一天。亚伯拉罕请神为神洗脚，请神吃烤牛肉，吃 cheese， 吃得很好。以后呢，亚伯拉罕要送客，这三个人呢，看索多玛、俄摩拉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一看耶和华的眼光看到那个城，他就知道不妙了，他知道神要发怒了。于是他就为索多玛、俄摩拉念的他的侄儿罗德， 很动人。这里没有提到罗德，也没有提到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亚伯拉罕只是看到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使者的眼睛，看到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就知道那是愤怒的眼光，就说了，他就走到耶和华的前面，好像挡住了耶和华。等一下，你要把恶人和义人一起消灭吗？如果把恶人义人一起消灭，这不是你做的事，你要公平啊，不能把恶人义人一起消灭。这个城里有50个义人，还要把他们通通消灭吗？对亚伯拉罕讲的是，你不可以把恶人义人一起消灭，可是他求的是，你要把恶人义人一起保存。到神最后所成就的祷告是，恶人义人一个被消灭了，被保存下来了。但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结果是，圣经讲亚伯拉罕送客祈求了6次以后，耶和华的使者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亚伯拉罕起来看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一片废墟了。哎，再没有见过罗德了。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神怎么成全祷告？我们不知道。亚伯拉罕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要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祷告，但是我们也要记得神怎么成全我们晓得。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希望按着神的心意祷告，也用神的心意祷告，也就是我们祷告是有爱、有公义、有智慧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在约翰一书3章22节里面，又有一句有求必应的话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跟上一句差不多，我们祷告主要听的话，这个祷告要合他的心意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。神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祷告，神要我们在彼此相爱中相的祷告。如此，这个但是不管是和安慰人的或被安慰人的，被安慰的都需要大的信。以利亚在祈祷上帝不降雨的时候，他祈祷上帝不降雨，一直到他看到以色列人的偶像除掉以后，他在祷告才会降雨。他祈祷上帝不降雨，你知道他祈祷上帝不降雨，他自己也受害啊。那东西吃乌鸦叼饼给他吃，乌鸦叼饼给他吃，他慢慢学会了神会借着乌鸦叼饼给他吃。但是神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窝，要我们学习信。当以利亚开始学乌鸦叼饼的时候，一定很紧张。乌鸦会不会认错路？乌鸦会不会肚子饿把肉吃掉了？到后来天天乌鸦都叼饼了，他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就不习。神就要他学习，你不是靠乌鸦，你是靠我。那么就叫他到西顿撒勒法那里，他说我吩咐把富养。然后以利亚就到了西顿的撒勒法，看到一个寡妇在井边捡柴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喝。这个寡妇圣经没有交代他怎么知道以利亚是上帝的，圣经没有跟我们。伊顿撒勒法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，拜偶像的一个大本营，那个害死以色列人的耶洗别就是从这里建的。各位，如果我在信友堂被解聘了，没地方去了，我 我找一个教会嘛，我不会去佛光山投我的履历。以利亚怎么会去西顿撒勒法这充满偶像的地方？然后他看到一个寡妇，这也不是求，也不应该向寡妇求饼嘛，寡妇很可怜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喝。那个妇人不错，就去打水了。以利亚又说了，哎，也带一点披萨来哦，还有一点饼哎。他很过分呢，一个寡妇要水，向他要水，然后再要饼。寡妇就说了，先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家里自己只有我和我一个儿子在了，我们家没有东西吃了，只有一点点的饼，我在这里拿一点水回去要烤一个饼，我们两个吃的就是最后一顿饭，就死掉了。以利亚听到这样的话应该怎么说？哎呀，这位妇人，你原谅我，是上帝搞错，我上帝从来不会犯错，但这次他搞错了，他要我向你要水要饼，我不知道你穷到这个地步，上帝不知道怎么叫我来向你要饼要水，当然我帮你去找饼找水，说不定就像介之推一样到一个地方手割下来，还像个基督先知嘛，才大方才勇敢才诚实才善良。你知道以利亚听到这个人说，我是一个寡妇，我家里没有东西吃，只有最后一点点，吃完就没有了。以利亚说，没关系，你去做饼先给我吃，这人真是不像男人啊，先给我吃，然后给你和你儿子吃。以利亚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以利亚要这个妇人，等于要我们每个人学信心的功课，都是不容易学的。学信心的功课，这里那个信心功课特别是什么？先求神的，这一切都讲。我说这话的意思，不是说有一天我肚子饿了，跟你们个人打电话，先为我做个饼，再吃饭。他要这个妇人学会先求神的，这一切都降。因为以利亚大胆的讲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饼里的油必不短缺，到耶和华时降在地上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。因为如果我们从那只乌鸦讲起，那只乌鸦叼饼给以利亚，这太稀奇了，这太神奇了。对，神奇的不是那个乌鸦叼饼，那个神奇的是不是神如何使一只乌鸦，听起来是很神奇啊，叼饼来，乌鸦又不是鸽子，能够辨得出方向来，怎么能够每天很忠实，那是饥荒啊，给以利亚呢？神不能，神这些事都一点都不难。乌鸦叼饼，能够叼饼，能使他如此。以利亚有这样的信心，这才是了。当以利亚跟这个妇人跟寡妇说，你先为我做，我吃了你们再吃，妇人就听了，然后那个坛内的面就不少，饼里的油也不少。在我们台湾，以利亚第一个去的地方一定很快就盖了一个神鸭庙，神鸭会雕饼的。在我们台湾，如果以利亚行了这个神迹，就开始会有神坛庙、神坪庙。这个坪，这个坛，好稀奇哦！油用不完，面粉也倒不完，太丰富。对，坪里的油不缺短，坛里的面不缺短。 要弹和平听的话。稀奇的是，这个妇人听了以利亚的话，一个寡妇能够听神仆人的话，在这么可怜的状况下，先给神的仆人吃，再给自己的孩子吃，这太难了。而以利亚的话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因为以利亚听了谈和平听神的话不稀，妇人听了以利亚的话，妇人能听以利亚的话，因为以利亚听了。我自己做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，我每次讲的时候都有很恐怖的感觉。我自己听不清楚的话，都要十一奉献，我自己奉献吗？都要彼此相爱，我自己彼此相爱吗？都要饶恕人，我饶恕人吗？讲到最难的，不是把神的话讲得很生动活泼，固然那也很难，也很重要。讲到很难的地方在于，处处那个道都击中你的心。你是不是这样呢？感谢主，若我们听神的话，神的话从我们口中出来的时候也有力量，我们在彼此相爱中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相爱中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给，像以利亚愿意说，不然就给，这个情形这是了不起的。我们不要指望别人先做先听神话，我们自己。我在现在想到两个儿子大了，有一个也不久大不久要结婚，当然功劳妈妈的，妈妈教养儿子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想到他们长大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在主里，他们侍奉主，他们是传道人，心里很感恩。但这是主的恩典，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代求，神会行神迹奇事，够我们尊主为，神会让有求必应，按着他的旨意来对待我们。如果我们按着他的旨意，不要惧怕，先为我做一个饼，然后为你和你，不要惧怕，先遵行神这一切，有求必应，必须合神的心意，有求必应，必须和神的心意遵行，遵行在彼此相爱中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会按着他的旨意，让我们丰富，让我们有喝。在我们有求必应的经文里面，雅各书也有的时候求不得，求了没有得到，为什么呢？雅各书四章二节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我们得不着，为什么没有有求必应？因为我们不求，我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我们妄求。谁是妄求呢？什么样情形是妄求呢？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，并要追求圣洁。这个话很简单，但是在实践的时候真是很困难。追求与众人和，追求 跟着那个跑。作为我们华人追求名利富贵是很基础，我们追求学问地位是很基础，我们华人对美丽的追求，就是每一个人对美丽的追求，对幸福的追求，对长命富贵的追求非常积极。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追求与众人和睦，我们不大追求这个众人和睦，我们根本不追求跟众人在一起，但是一个教会我们需要追求在主里与众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，就有一个相反的事要注意，我们要和睦但是要圣洁，不能和睦当中没有圣洁甚至有污秽，那就不好了，也不能圣洁当中没有和睦，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，不跟别人来往不行，我们要和睦也要圣洁，而且这个东西这个好东西和睦和圣洁会跑的，所以你要追的，你要追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在教会里面要不然就是我们彼此都像陌生人或者勉强一个点头之交，要不然太亲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又会进。在布莱书作者的观点下，他用了一个词来懂没有追求良善的事，追求错误了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他指的是以扫。可是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以扫有什么淫乱，倒还蛮规矩的。以扫的淫乱就是他没有以神，没有以神的祝福为他的目标。淫乱就是在你的配偶之外有追求的，以扫就是在上帝之外有追求的，他追求的就是肉体的快乐，而这个肉体的快乐好吃，好吃不是很大的罪，如果好吃是很大的罪，我是罪大恶极的人。好吃有贪恋世俗如少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命卖了。这件事情以扫后来很愤怒，耿耿于怀，说他的弟弟骗了他，骗了他的长子的名分。可是你再去看圣经，被他把长子的名分卖掉的时候，他没有喝酒，他头脑清楚，他跟他弟弟是一个非常公平合理彼此同意交易，但是以扫自己，以扫在打猎回来以后非常的渴，他弟弟在熬红豆汤，以扫的态度并不好，在我们中文和合本里翻的是一个的话，请你把这红豆其实应该把它翻成命令句，给我红豆汤。这对兄弟本来不友好的，这个以扫的特点就是有话就是说，我们还蛮喜欢他的，甚至雅各的特点就是脑袋特别会，他真是很会转，他很会抓住机会，抓了就不放，他在母腹中抓住他哥哥的脚就不放，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抓住上帝的脚他也不放，他是一个有东西就抓，抓了就不放的。他在闪电般的天中他马上抓住一个，哥哥这么要喝红豆汤，他马上提出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对雅各如果炒股票一大赚，他会抓住最一闪即逝的机会，他哥哥可是很清楚的， 我快要死了。他有一点不舒服，他就觉得他快要死了。他的肉体的感觉是我快要死了，长子的名分值几个钱，能解渴吗？永生值几个钱，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？我们必须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好，我们才会按着他的旨意生活，按着他的旨意，按着他的旨意遵行。我们这样做都是在背十字架舍己，都有一些我们肉体上不舒服，可是这是求主。这个基督你可以有很多的定义来定义，其中一个就是基督徒不追求地级的舒适，英文是 instant gratification， 立刻的满足，马上的满足，肉体立刻的舒适。我们会说一句话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们基督并不是要做人上人，我们基督要做神的儿女，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信靠他，信靠他的结果，肉体是立刻很舒或者很不舒，这个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什么。雅各看到那个长子的名分是宝贵，他的哥哥看到现在能够解我的口渴，我们不能说解口渴不重要，但是这里就讲到说他是体贴他自己，我们也不说体贴肉体一定，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更贵重。他自己说我都快要死了，我快要渴死了，长子的名分值几个钱，他没有眼光啊，他不知道长子的名分比那个红豆汤，一碗红豆汤不知道值多少钱。雅各很仔细的说要发誓哦，哎呀啰嗦，但他就发誓了。后来当他的祝福被骗走了以后，他圣经上说后来想要承受父并被弃，虽然嚎哭切求得不着门路，他的父亲，这是你们。各位，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没有很，就是以撒祝。注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说大是因着信祝福他的两个儿子，可是以撒祝福他两个儿子因着信吗？圣经上因着信，因着信就是因着神的话，可是你看以撒祝福两个儿子的事情里面是非常的不光彩的。第一个是以撒糊涂，以撒眼睛看不见了，他就跟大儿子讲我眼睛快要瞎了，我可能快要死掉了，赶快去打一个野味来给我吃，我吃了心里愉快我就祝。这里面没有什么属灵啊，也似乎没有什么信心。以撒说我快要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死，我要赶快祝福，等我做了祝福过了，打一个猎物来做的我很喜欢吃的胃口，吃的龙心大悦就祝福。妈妈听到了，妈妈偏心，妈妈偏爱小儿子，爸爸偏爱大儿子，他们一家四口小心，你看并不是很彼此相爱的。来，我听到你爸爸要祝福哥哥，我不要哥哥被祝福，我要你被祝福，来我们来骗老头子。对，你是儿子，你怎么跟妈妈讲？你一定说妈我们不要骗嘛，是神的儿女不要骗，何况是你的老公我的老爸，不要骗嘛。那雅各说被抓到了怎么办？就是他不是拒绝作恶，他是要保证不要被抓到。妈妈说被抓到他要咒诅的话咒诅我，那雅各应该说的就是 哎呀，妈，你对我牺牲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要你牺牲了，还是不要骗我。没有，他是见利就转。现在有妈妈承担，他就骗了，骗成了。哥哥回来了，帮爸爸忙。哥哥就求爸爸祝福，爸爸祝福。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呀，大因着他还是祝福了老大，但老大很生气，因为长子的祝福都给了弟弟，他就要杀。他也是，你要杀人不要做广告嘛，我要杀弟弟，我要杀弟弟。整个这件事情你听到的，我刚很简单的讲，就是看到四个人四条心，里面有欺骗，有诡诈，有贪婪，哪里有信心？以撒因着信，以撒信心在哪里啊？各位，我们求神啊，也希望有信心，就是要在上帝的话语中。以撒的信心在于他服上帝的。以撒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，在圣经里面列祖里面，以撒是最温和的。他温和到一个地步，他爸爸要拿刀杀他，他都没有逃。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情，亚伯拉罕固然是英雄，大也是，大如果不顺服的话，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温和。但是以撒在爱儿子的时候，他跟上帝抗拒了。在利百加怀着双胞胎的时候，就知道神就说了，将来大的要。以撒大概他一辈子都在怕这件事实，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不对的。以撒要祝福他儿子的时候，他不是糊涂，他是非常谨慎，他要在他头脑很清楚的时候明白的祝福他的大儿子，他不要让上帝的话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实现，他要祝福大的。所以当他在祝福的时候，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他再三要确定，你真是我的儿子吗？摸一摸皮肤，这还有点像，但听声音不大像，再闻闻味道又有点像。你真的是我的大儿子吗？是。他要 make sure 他祝福的是大儿子，而且他在祝福大儿子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愿你的兄弟做你的仆。我不知道雅各听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哭出来，爸爸你怎么这么讨厌我啊，你祝福哥哥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说愿你的兄弟做你的仆人，做你的奴隶？当然这个祝福到了雅各。所以当以扫回来的时候，他爸爸发现自己变了，圣经上讲他发现自己大大的恐惧。对，你发现你被你老婆骗了，被你儿子骗了，你的反应不会是大大的恐惧，大大的愤怒，两个人出来怎么敢骗我，他是大大的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上帝的旨意不可以抗拒，他想尽办法要抗拒，他没有办法抗拒。所以当他最后祝福大儿子的时候，他祝福了很多，但是没有收回那啊，要服侍。各位，这个叫做信心，照着上帝的意，这叫做信心。虽然以扫他所爱的，虽然以扫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他的父亲。 他的父亲发现人的旨意政府，这就是有求必应的时候，那学政府，而有的时候那个时间是会过去的，极少的，但神给他的恩典还是很丰富，他比雅各要先成立，他要世上的祝福，神给了他世上。好，最后讲一个这个有求必应的真意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讲到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真的就是，这是耶稣所有神迹里面唯一一个，所有的神迹都是医病赶鬼平静空海，都是正面的，这是一个负面，叫一棵无花果树，耶稣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，叫我们学习。当他们看到无花果树枯干了，被耶稣咒诅以后枯干了，彼得就对耶稣说，这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，耶稣说你们要信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这是有求必应非常明显的一个经文，我们不能忽略这个经文，但我们肯定这经文就不变成成功神学了吗？有求必应，要山丢在海里就丢在海里，而且你不要疑惑，这不是很多电视布道家喜欢讲的，不要疑惑，不要疑惑，好了没有啊？最好就是你有信心，对他总是不会输的，是你没有信心。可是这有圣经的根据啊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。这好像没有办法踢，就讲了这句话，有信心，山丢在海里就丢在海里。到目前我们还没看到一个山丢在海里，我们都没有信心吗？对，有求必应啊。耶稣是在讲饶恕的，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，我告诉你们，把你们祷告祈求，不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下一节耶稣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，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。耶稣在说什么？耶稣在说要饶恕人，在说什么？饶恕人好像叫山丢的难呐、啊，那怎么办？要有信心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为你所做说的一切，对饶恕就像山丢在海里一样，说很容易啊，我饶了你，我原谅你，心里还是很恨的，心里还是很不舒服，像叫山丢在海里一样。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件事，重点呢不是，重点是给我们的人对我们的要求真的非常难做，寸步难，寸步难行怎么办呢？还是要行啊，要有信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认识神的主。圣灵把神的话，把神的作为，把神借着耶稣基督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作为放在我们心里，激励我们，原来神的话，我们想一人积极，众人死，众人都死了，他替众人死，想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，为他而复活。我们需要不断回到最上帝对我们，的确是有求必应，但是这有求必应在神的旨意， 是我们相信神的，是我们遵行神的，是我们学习顺服。不管是坛里的面有，不管是死人复活，不管是无花果树，不管是神什么时候到我们这棵树下，你多么觉得这不是结果子的事，神来了他要结。马可福音在这件事，耶稣饿了要到无花果树下找果子，他找不到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。马可特别讲了这句话，他找不到，他不可能找到，因为这不是季节，这叫我们受不了。人怎么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，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到树下怎么可以找不到果子就咒诅他。各位，你今天心情在家里被到很多事叫你很烦恼很气，后来公司里很多烦恼很多气，碰到人非常不能温柔，怕跟后来人家说，哎，不，这不是我结果子，不是我结温柔果子的时候，今天我碰到一大堆人惹我生气，这不是我结温柔果子的时候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个环境不能让你结出温柔的果子，凭着信心你就要结出，其他的果子也是。那圣洁良善，你要说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叫我圣洁，我这不是我结圣洁果子，环境不是，时间不是，神给你的恩典，在神身上的信心，他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要什么果，都要预备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超过环境肉体不做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多了不起，我们没有了不起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就是不管是不是时候，无论得时不得，神要我们在这世上有见证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，恳求主怜悯恩待，怜悯恩待你的儿女，不，我们多么软弱，我们在很少结果，求主给我们信心，以至于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到这个要果，要什么样的果，不是我们能够，你的恩，我们想到耶稣说，当无花果死掉枯干了以后，他对门，他牺牲了，你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，让我们学一个，不要有信心，不要说无花果的，要扔在海里，